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这一段，12章22到32节。这段经文呢，记载了耶稣行了神迹，然后他受到的诽谤攻击，然后他怎么样反驳。我们从主耶稣的作为，从他说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确实有权势，他有一个国度，他统治着他的国度作恶，但是主耶稣比他更强，能够捆住他，能够打败他，能够夺去他的猎物。那么所有面对主耶稣福音的人，我们都要当心了，我们是继续的跟撒旦这样的站在一边，还是说投靠耶稣基督，得到那永远的福分。好，我们分享之前，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赶出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身上的鬼，然后这个人就能够说话，也能够看见了。众人都惊奇，就觉得这应该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。这里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大卫的子孙，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，它有一个定冠词，就是指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，也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救赎主弥赛亚基督。这些人可能不如前面第九章的那两个瞎子。第九章两个瞎子直接说求耶稣基督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，直接在公共场合宣告这就是弥赛亚。这些人看到了神迹，他们还不是那么确定，他们还在这是不是，这应该就是吧，但他不是那么确定。但是很可悲，还有另一群人，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他们非但没有去确认这个问题，反而先入为主，他们随随便便就毫无理由的去污蔑耶稣，说他靠鬼王赶鬼，然后主耶稣反驳了他们根本毫无理由的污蔑攻击，因为站不住脚。主耶稣说你撒旦不可能内讧啊，然后宣告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，神的国来了。撒旦的国虽然强大，但是救主胜过他。我们从主耶稣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确实有一个国，这个国度是跟神的国作对的。显然主耶稣不是在讲世上的事情，不是在说地上真的有哪一个国家那个就是属于撒旦的，但主耶稣说的是属灵的事情。撒旦是邪灵，他的统治是在属灵的领域，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地上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在撒旦的国度统治下。主耶稣说这个说法呢是这世界的王，这确实没错。我们看主耶稣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说他知道他们的意念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嫉妒耶稣，因为耶稣受人欢迎啊，让他们也憎恨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教导显出他们的虚伪，显出他们的罪恶，他们的意念就是思想，主耶稣知道。其实人的思想是最邪恶的地方，神不仅创造了世界，也给世界运行规定了运行的规则，不仅自然界是这个样子，社会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很感谢神，神保守着世界的运行，他赐下的那些法律秩序约束着人的罪恶，要不然这个罪人组成的世界完全就乱了。因为神的这样的恩典，所以社会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，还是有一定的约束的，有法律，有政府，人不是无法无天随便干坏事的。但是社会的约束只能控制外在，没法控制人的思想，所以人的思想意念成了最大的罪隐藏的地方。有很多事情因为社会的约束，他不敢去做，不敢说的，不敢做的那些罪，人在思想里会去做，会去说。就像神用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前，他看到的是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人心里面想的罪比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罪要恶劣千百倍。而且人不仅是受到外在的社会约束，也受到物质条件的约束，有很多罪不是人不想犯，是他犯不出来，他没有那个能力。我们看到一些战乱，因为打起仗来他国家社会就乱了，政府都没有了，然后一群军阀起来，那军阀做事情无法无天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但是他们实力有限呢，他再怎么作恶他有一个上限，但人的思想不受这个限制，所以人心里面会构思各种各样邪恶至极的罪行， 如果没有了约束又有条件的话，人真的会把这些邪恶的事情做出来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去看自己，也许你会，你说面对圣经说人是罪人，你会反驳，你说你没有犯过罪，但在主耶稣基督那里，他不是说你没有做出来，你思想里面的罪一样是罪。我们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罪出来，我们去反省一下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确实自己就是一个罪人。本来人心是应该是神的宝座，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，神给了人灵魂，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不是禽兽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神相交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我们也是灵，我们可以跟神相交。本来人的心应该成为神的殿，由神来居住，由神来统治，但是因为堕落，人成了罪的奴隶，人心成了撒旦的宫殿。当亚当他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在做神的工作，他心里快乐，有神的爱居住在他里面。比如他爱夏娃，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但是当亚当堕落了，他里面不再居住着神的爱，他成了罪的奴隶，他自私，他很下作，可以说统治他思想的已经不是神的爱了，是撒旦。虽然他还有自由意志，但是这个自由意志倾向于听从魔鬼的建议。当神问他，你为什么犯罪，为什么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些果子，你为什么去吃了，他把责任推给夏娃。他本来深爱夏娃，是他的妻子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把责任推给夏娃，甚至他还想把责任推给神，他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。这是堕落，让人的爱没有了，而人变成这样，很不负责任，很自私。而亚当他所有后代都跟他一起堕落了，成了罪的仆人。所以说人的身体就成了撒旦的游乐场啊，撒旦就指挥人去干这样那样的坏事。虽然人有自由意志，但是这个自由意志却跟魔鬼是很投缘的，很喜欢魔鬼那一套，所以魔鬼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可以说人人都是撒旦的臣民。主耶稣把撒旦比作一个壮士，披挂整齐守卫自己的家。确实撒旦非常的强大，我们这些人是罪的奴隶，想要摆脱他的统治，他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撒旦非常的狡猾，他知道怎么样控制人，他知道怎么样牵着人的鼻子走。虽然说神赐下了律法，神给了人良心，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但是人就喜欢错误的，因为他堕落了，他是罪的奴隶，他就喜欢犯罪。所以魔鬼就投其所好，就他就知道人喜欢什么，他就来勾引，所以就这样牢牢地掌控着人。可能我们一直犯有一种罪，虽然我们头脑知道这个不是好事，我们想要摆脱，我们甚至赌咒发誓，但是撒旦清楚我们的状况，他就在这方面试探我们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样的罪中，让我们立的志，我们所起的誓都变成笑话。撒旦也知道什么时机最适合攻击我们。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人的弱点魔鬼都很清楚，人什么时候刚强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他都看在眼里，他在等着时机，他用试探来攻击我们。就算像以利亚那样刚强的先知，在他跟大战那些拜巴利的假先知，这是为神做了大事之后，他得胜了，他把这些人全杀掉了，做了这样的大事之后，他也陷入低谷，他竟然灰心了，他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。但是他是神的仆人，神在保守他，让他振作起来。但是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有多么的强大，多么狡猾。撒旦也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最软弱，我们的铠甲缝隙在哪，有铠甲的地方他打不进去，但是缝隙他那地方一箭就射进去了。有些地方我们很刚强，撒旦就知道，他就不来攻击这些地方，但是在我们软弱的地方，他会毫不犹豫的来战斗，打得我们头破血流。可能你爱喝酒，你喝醉了你就做出各种糟糕的事情，于是他就让你特别的注意有酒的地方，注意喝酒的机会，引诱你去那样的场合。即使你开始还想着抵挡，但是你半推半就的去了，结果就是又一次又喝醉了。而对那些不爱喝酒的人，他 他不采取这样的攻击，他会攻击人的弱点。可能你们单位里面你的同事，你们面对相同的环境，你发现到处都是让你喝醉酒的陷阱，因为那是你的弱点。但是对方那个同事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陷阱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知道你的弱点，知道用什么方法对你最奏效。魔鬼他对自己的国度是非常上心的，他会竭尽全力去维持，他绝不想失去。他一旦进了人心，他就特意特别在意把那个地盘守住，不要丢了那个阵地。可能你们有些人已经有相关的经验了，就是一旦魔鬼有可能失去一个人，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止。当我们还随自己天生的那个喜爱犯罪的心随便去做事的时候，撒旦不理我们，他不用怎么介入，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讨他喜欢的，他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工作。但是一旦真理来了，人有可能被福音吸引了，有可能归向耶稣得救了，不再做罪的奴隶，不再当魔鬼的臣民，这个时候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他可能会让你注意到从前根本不会在意的事情，可能本来你不在乎人的想法，但是魔鬼在你听到福音之后，他就特别把那些基督徒被嘲笑的事情给你看，结果你害怕成了基督徒会被人笑话。有可能你的家人、你的丈夫、妻子、你的母亲、你的公婆之类的亲人平时根本不会干涉你做任何事情，但是在你听了福音之后，你觉得福音说出了你的状况，你想要进一步了解，那么魔鬼就会鼓动他们起来跟你作对，用各种各样的琐事阻止你听福音。当你没有坚持住，你一个主任没有来，第二个主任没有来，慢慢的圣灵给你的感动就会淡化，你又回到从前的路子，那个时候他就不起来兴风作浪了。你星期天你去看电影，你去逛公园，甚至你去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推销的活动，纯属浪费时间的，家里人没有人说一句话，随便你。但是之前同样是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你来到教会听到就会遭到很多反对。总之魔鬼他会竭尽全力，他会阻止真理对人心产生影响。而且撒旦他真的是壮士，非常强大，不信的人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不管什么时候想要抵挡他的势力，想要去追求圣洁、追求良善，都会经历到他那种好像让人喘不过气儿一样的黑暗，会发现他是那么的强大，自己是那么的没有能力。你通过道德，通过自己的良心，你通过神的话语，你看到了罪是多么的败坏，你心里面有追求永生的本能，这个本能就发动了，你想要抵挡罪，你想要成为圣洁的人。但是魔鬼来了只要几招，他就触动你本性里面那个爱罪的心，就挑动起来，很快你的理智就被打翻了，你就顺从本能继续犯罪了。而且魔鬼不仅强大，他有各种各样的兵器。路加福音说的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。魔鬼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，他是披挂整齐的，十八般武艺，十八般兵器，其中他最喜爱的武器是谎言。魔鬼是谎言的父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说谎，也最喜欢说谎。神的剑是真理，而魔鬼的刀就是谎言。神用真理拯救人，魔鬼用谎言来欺骗、来毁灭人，让这些人继续的做他的仆人。可能他会告诉你，你不用那么着急，重生得救哪有那么快，你还有大把的日子呢，你不用着急得救。但你真的还有大把日子吗？请仔细想一想，你真的像撒旦暗示你的那样还有大把的日子吗？可能你很年轻，但是有谁能保证年轻人就一定会长命百岁呢？况且就算你真的长命百岁了，但是你听福音寻求救恩的日子可能是有限的。有可能你的工作变了，你的家庭出现了变化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听见救人灵魂的福音了。 你可能以为到处都有基督教会，我们去哪儿都可以吗？但是你毕业了，你去了另一个地方，你就可能会发现那根本找不到讲福音的地方。可能很多地方自称是教会，但是去都是去了，你自己举手觉知觉知一下就成了基督徒。你愿意聚会，愿意学一套知识，考试通过了就可以把你算作基督徒。至于罪得赦免、灵魂得救，根本不提，就算是提了，也就是在学习教义的知识的时候里面几句话，很干净。没有人规劝你说必须悔改得救，没有人劝你说灵魂宝贵。那时候你再想要得到纯正福音的资源，你要多花很多功夫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还有很多时间，不一定，还有可能你没有听从撒旦的谎言，你抓住机会，你想要尽快得救，这个非常好。那么最好今天就来投靠耶稣，今天就得救。但是魔鬼他会给你另一条谎言，他告诉你说你这样的罪人没机会了，太迟了，恩典已经结束了，你之前几十年浪费掉，神已经厌倦了，已经放弃你了。他想让你破罐子破摔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不要听从这种谎话，神对你的态度是记在圣经里的。圣经里有多少对你的呼召？圣经让罪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，你是不是罪人？你既然认识到自己的罪人，那你就可以了，因为圣经正是呼召你这样的人。圣经命令你来，没有加什么条件，没有说荒废了几十年的人就不能来投靠耶稣了。耶稣说的是什么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凡所有的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可以来，都应该来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能够来，恩典就没有结束。你当然能够来，耶稣不是离人很远的，他如今在天上，在神的右边，但是他的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说话他听得到，我们求，我们通过求告到他这里来，他也知道他会回应的。可能魔鬼会用神的话语来攻击你，他说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，因为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那么我问你，凭什么说自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？圣经哪里说你犯的什么罪是在亵渎圣灵、干犯圣灵？相反，圣经说了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。圣经给了得救的路，只要你来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来，你愿意来，就会证明你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。但是你只要用各样的借口你不来，即使圣灵感动你，你还是不来，你还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么当你死的时候一定会追究你干犯圣灵的罪。魔鬼他也会颠倒黑白，他会让人把好事当坏事，把坏事当好事，他会骗人，他会让人把一些毁灭他灵魂的事情当作有益的事情。魔鬼告诉你，世上的一些潮流不是罪，可以尽情享受，这个有益身心，这是放松解放思想，是反封建。你听了他的话，你穿一些很暴露的衣服，结果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骚扰你。魔鬼可高兴了，他就喜欢整人捉弄人，他看到你尴尬他就高兴了。还有可能他告诉你，你只要有了房子车子，你有了幸福的婚姻，你一定会幸福。你听了他的鬼话，想把这些事情落实了再来解决灵魂的事情，但是你把这些事情落实了，你荒废虚度了很多年月，却发现他允诺的幸福根本没有到来，不存在，各种各样新的烦恼又出来了，他又欺骗你说只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就好了，反正只要你不去认认真真关心自己的灵魂就好了。你醒过来，醒醒吧，有灵的活人最根本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，你的灵得跟赐灵的神和好，跟神相交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。你不解决灵魂的问题，那么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给你幸福。而只要解决灵魂的问题，神的应许是什么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需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 谁是真理的神，从来不说谎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。当你得到基督的义，罪得赦免，跟神和好，你会享受到那完全的安稳幸福。圣经里面保罗和希拉其实在监狱里面他们都能唱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着上好的福分，这是真的幸福，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。那魔鬼也是很卖力的，他是很警惕的，圣徒会睡着，甚至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让那三个门徒去警醒的时候，他们也睡着了。但是魔鬼从来不睡觉，他不停的在找机会，他是吼叫的狮子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寻求的朋友们，只要你还没有进朝城，你还没有投靠在耶稣基督的翅膀下，你就不要停，你得赶紧赶快，魔鬼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，你得抓紧。魔鬼确实强大，就是约伯记里面说的，你按手在他身上，你回想和他的征战，你不要再这么做了，没有用的。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，一见他岂不上胆吗？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我刚才不时在劝你们要赶快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，来得安息，得救。可能你们会问，既然魔鬼这么强大，这么简单就得救了，我一信耶稣基督就行了，这么简单？确实就是这么简单，因为耶稣说过了，要抢夺壮士的家具，你先把他捆起来。路加福音主耶稣说，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甲，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章。魔鬼撒旦很强大，但是耶稣比他更强大。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他可以把那些附在人身上的大鬼小鬼都赶走，甚至他的门徒也得到这样的权柄。那七十个门徒出去，两个人两个人一组，都能够赶鬼，可以奉他的名赶鬼。那么这些撒旦的大小喽啰，他们附在人身上，鬼附那是对人完全掌控了。这种情况，主耶稣的能力都可以把他们赶走，那我们这些人还算不上被鬼附吧？那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王统治，也可以靠他的能力啊。历史里代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，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见证，我们真的得到耶稣的拯救，脱离了罪的权势。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，他是创造主，撒旦再怎么强大，他也是受造物啊，受造的怎么比得过创造的呢？耶稣是神，他只用口中的气出来就可以灭了撒旦，所以他一句话，那些大鬼小鬼都得听命。而且将来撒旦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审判，那些大鬼小鬼也知道耶稣要来毁灭他们。然后我们再看魔鬼，他统治人心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罪的权势。律法定了人的罪，人人都犯了罪，按理说就得去地狱里面跟撒旦跟魔鬼作伴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，他代替信徒，也就是说只要你相信他，那么你从前现在将来一切的罪，你该受的刑罚，地狱的刑罚，都已经由这位无限的神在那几个小时里面承担了。法庭不可能说一个犯人他已经坐过牢了，判了他十年坐过牢了，然后出来又说再判十年，就是因为那个罪，不会有这样的。他坐过牢了，那么那个罪就不可能再惩罚他了。同样，神是最公义的审判者，他不可能把已经惩罚过的罪又拿出来找你算账，不会的。所以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的罪就都赦免了，都由他背负了，送去再也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了。魔鬼再来控告你说你犯了某某罪，那么你就可以指着定十字架的耶稣说，罪债已经由耶稣还清了。而且主耶稣不仅仅是除去了信徒因为犯罪该受的惩罚，还借着圣灵的大能给人新的生命，让他成为新人，不再处于罪的权势之下。而且既然他罪得赦免，他洗干净了，他就可以成为神的殿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，随时帮助他。信徒就不再是罪的奴隶，而是不仅仅有了心灵渴望公义圣洁，而且有圣灵的能力帮助他成圣，追求圣洁。 撒旦的统治他依靠的那个权势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胜过了，推翻了，耶稣就是比他更壮的更强大的，把他捆绑了，抢走了他占有的人心。耶稣基督凭借他的血来征战，他的宝血，凭借他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祝福来征战。所以只要你投靠他，他不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魔鬼，把你抢回来。而且魔鬼不可能把你再抢走，因为魔鬼打不过他啊！你打不过怎么能把他的东西抢走呢？只要你一信耶稣，你就得救了，你就是属基督的，属基督的撒旦就抢不走。所以罪人啊，你赶快去求那位比你强的，比撒旦更强的，比罪的权势更强的，就是救主耶稣。到他这里来，他必定能够拯救你，而且他也愿意拯救你，他绝不撒谎，他是真理的神，他吩咐你，如果你来但他却没有救你的话，那他就是撒谎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只要你来，你靠着这位全能的救主，你就一定得救。信福音，罪得赦免，跟神和好，良心平安，从而跟至高的神建立那样的关系，这个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包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共同的经历，共同的见证。每一个得到了神救恩的人，我们都亲身体会到了，我们知道神是天父，是我们是儿女，神无时无刻都在看顾着我们。当我们悖逆的时候，神会伤心，我们甚至会知道自己的祷告神都不听了。就像那个小说《灵魂城圣战》里面，当他们被你以马内利王子一再 派人去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是得不到回应的，但当我们恢复笑脸，主又我们悔改，主又恢复了笑脸，我们知道他悦纳我们，我们就重新的喜乐。所以你要完全的，要彻底的接受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救主，神的儿子。只要你相信他，那么福音所应许的一切都会实现。主耶稣说他凭着神的能力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了。可见人得救的证据之一就是神的能力显在人身上。从前他赶出鬼，那个瞎眼的哑巴就能看见，能说话了。现在他拯救的能力显在人身上，这个人就脱离罪的权势，成为新人。你不要想着自己先圣洁了再有资格信耶稣，不是的，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，他来不是救圣洁的义人，而是救肮脏的罪人。那么你就用你罪人的这个样子来到他这里来得救，你来他的能力就显在你身上，你会看到他福音的大能。你来你先得救，然后你才经历到成圣，才看到新生命的变化，你不要反过来了。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已经显出了神的能力，很多人因此就认出他是救主，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。但是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，所以他们随口乱编一个理由用来攻击耶稣，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。但是他们的话站不住脚啊，因为撒旦不会攻击自己的国嘛，撒旦的手下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是非常团结的，要不然这个国怎么维持呢？像一个国自相那个内乱起来，那是最容易被打败的。法利赛人这么说，他完全是没事找事儿。他们先是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，然后就想尽办法的乱编理由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可能也处在类似的局面，可能我们看到了耶稣在信徒身上的能力，圣经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了，把我们的情况都说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因为这样的偏见，因为我们喜爱罪，我们不愿意承认圣经是对的，我们也会编造各样的理由，反正就是不想归向耶稣。但是请你们注意，耶稣说了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你不来跟从他，你就是要做他的敌人。特别是你有那么多神的信息，甚至圣灵都感动你的心了，你还硬着头皮不悔改，那么你是在大大的跟他作对，将来你受到的刑罚会比一般人大多了。你想一想，你的那些理由站得住脚吗？你说基督教是外国的宗教，你不信， 但是相信一种宗教是看哪个地方是产地，还是说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真的。国产的有很多，国产有很多传销，你去相信吗？你会因为那是国产的你就信吗？国外发明的东西很多，你会因为 那是国外的你就不用吗？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国外发明的吧，我们做这个房子，这钢筋混凝土修房子也是国外发明的，你不用吗？这些方法关键是看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， 有用处的呀。而福音是真的，耶稣基督救罪人也是真的。可能你说基督教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，盯着人类共同的问题这样来奴役人，那么请你摸着良心问一问，这些弱点存不存在？人类共同的问题，共同的弱点存不存在？圣经说出了人得病的症状，因为这个症状是所有人都有的，它就不是病，是这样吗？前段时间疫情的时候刚放开，大部分人都阳了，都感冒了，哦，都 有反应了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所有人都有了这个症状，它就不是病了吗？不可能啊，病就是病，不管得的人多少。那么罪这种病每个人都得了，它就是罪，就是病，不治好的话是要人命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啊。圣经还给出了治病的办法，你都没有试过，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就随口来攻击，你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合理吗？请顺从你的良心，承认自己的状况，并且按照圣经的吩咐到耶稣这里来，信靠他，你一定会经历到福音是真的，真的救罪人。可能有人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我并不反对基督教，我不没有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随口造谣反对，别人在那里散布谣言我没有附和，甚至基督教的很多行为我很佩服，比如他们建立了医院学校什么的，那些人跑到那个最偏远的地方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，我很敬佩他们，支持他们，但是这个可不够啊，亲爱的朋友们。主耶稣说了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，没有中间路线，在基督和魔鬼之间没有中立的，神的国和撒旦的国，神的国和世界，你不可能脚踩两条船，也不可能站在中立的地位。可能一些朋友文科生应该学过逻辑学，逻辑学里面有两件事情如果是矛盾的，那么就不可能两件事都是真的，彼此矛盾的各种宗教肯定只有一种是真的。如果圣经已经在你心里留下印象，那么你一定在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信服了圣经的一些道理，那么请你继续的来认识这位救主，你会看到基督教的福音是真的，救主真的能够救人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你不想做出选择，那么其实你就等于做出了选择，你不爱耶稣你就是爱世界，没有中立的，你不爱耶稣你就是爱魔鬼爱罪，就是跟他为敌。所以不要再这样了，请你来，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。他是怜悯的神，他说了说话干犯人子的可以得到赦免，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福音反而宣传给他们。五旬节的时候很多人听彼得讲到3000人悔改啊，这些人里面可能就当初叫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些人，但他们可以悔改得救。你的罪再大，你不至于说你去亲自开口叫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吧。所以你可以来，你快来，只要你相信他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你相信他你必定得救，你的一切罪都得到赦免，将来在天上你会永远跟神同住，在那里永远的为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为神的拯救欢喜快乐，那是永远的福分。并且在地上都不用在天上，在地上你就可以稍微尝一道天国的滋味了，你就会知道他一直跟你同在，每走一步都有他的带领，他会帮助你做你的后盾，你不再像从前那样做什么事都没有底， 飘来飘去的，你知道有坚固磐石，你立在它上面，你是安安稳稳的，那种心里的平安是没有人夺得去的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就我们每个人都赶快赶快做出选择，我们是要耶稣基督，还是要跟魔鬼一起在地狱里面。好，愿主祝福我们。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，我们做结束的祷告。 Amen.